我们的主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已经骤凯上升，他是宝座中的羔羊，当得我们的敬拜，当得我们的赞美。我们今天早间一起交通到基督的升天。我们知道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都是路加所写的，那路加福音最后讲到耶稣基督的升天，使徒行传一开始也讲到耶稣基督的升天。在路加福音24章50到51节讲到说，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在伯大尼向着这些门徒们来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被带到天上去。那我们知道路加是讲到主他在地上所行所说，讲到他所有的这一切，那最后他讲到他被接上去。然后到了使徒行传是另外一个开始，叫做圣灵的行传。主耶稣他复活，他升天，他在圣灵里面回来，在圣灵的里面继续的完成神永远的旨意。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1章8节和9节。使徒行传，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在这边我们所看到的是他被取上升，是一个云彩把他接去。然后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那些人在那里看，到了一个时候主被接走了，他们看不见了，看不见他了。这是我们看到主升天在不同的层面。这边是特别是看到说门徒们在地上，他们所爱的主他已经复活向他们显现，有40天之久和他们在一起，但是主没有一直留在地上，他要回到天上去。所以他们在那里看，等到主被接上升，到了一个时候呢，他们看不见他了。那我们要了解，这是他们从地上，从这些门徒们的角度，到了一个时候他们看不见了。我相信很多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主与他们在一起，他们才有把握，他们才知道说凡事好像有主在，他们有依靠。但是你知道主被接上升了，到他们看不见了，也许门徒们里面他们是很惶恐的，他们不知道下面要做什么，要怎么来完成神的旨意，神给他们的托付。在这个时候，但是神我们借着主耶稣已经告诉他们，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所以门徒们所显出来的，他们是何等的软弱，没有力量。主给他们吩咐，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一个大的使命托付给他们。但是我们可以知道，那个时候门徒们他们没有得着能力的时候，他们不可能完成神的旨意，他们何等的软弱，他们没有看到主跟他们在一起。可能彼得就说，我们打鱼去，其他的几位呢跟着他打鱼去，回到他们的老本行。你看不到他们能够完成神所托付他们的旨意，但是主告诉他们说，其实让他们认识到，不是靠着自己我们能够做什么，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必须要等候所应许的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能够得着能力。然后呢，整个福音的传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那这些人是犹太人，他们有非常深的一些的固有的观念，比方说他们跟撒玛利亚人是不来往的，他们是不接受的，就总觉得他们是种族混杂的，信仰是不纯正的，那更别讲说其他的外邦人了。 但是当圣灵降临了以后，我们看到主把所有的间隔都除去了，一下子之间他们能够爱所有的人，每一个不管是哪里的人，撒玛利亚人原本他们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的，但是圣灵来了就打破了这所有的间隔，让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然后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他们得着了能力。那这个跟主的升天是非常有关系的。主说我去，父就差保惠师来，所以主如果没有去，没有升上去，保惠师没有办法来。在这边我们看到圣灵要降下来，要降在他们的身上，叫他们能够得着能力。主升上去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说他们一直看，他们一直看，直到主被云彩接走了，他们看不见他了，看不见他了。所以在地上人看不见了，但是呢，在天上那一面到底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象呢？其实我们在但以理书，其实他所讲的那一段，让我们从天的另外一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边云彩把他接上去，直到他们看不见了。那我们一起来看但以理书下一个，但以理书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他说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那这位像人子的主耶稣在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人子，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他复活带着复活的身体，这个复活的身体好多时候你看见见到他的人都没有认出来，但是呢需要圣灵一开启，他们就认出来，哦，这是主。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当主一说话的时候，结果他认出来，他认出来这是他的夫子。当主在那里行事的时候，约翰一下子认出来，哦，这是主。那两个门徒往以马忤斯去，当主耶稣把饼拨开的时候，他们眼睛一下子明亮，认出来说这是主。所以主是带着一个复活的身体，是可以摸的，是可以看见的，但是呢如果没有圣灵的开启，他们是认不出来的。但他们一旦认出来是主的时候，哇，那里面是充满了喜乐。主复活，主升天，他是带着复活的身体，他升到天上去。所以在这边讲说有一位像是人子，他驾着天云而来，他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门徒们在地上看到一个层面，直到主被接他们看不见了。但是但以理呢，在主前那么久就描写那么清楚，讲到在天上的另外一面，这边被接上去看不见了，在那一边呢，他说他看见，他像人子，他驾着天云而来，他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讲到主耶稣的升天是他的得胜，他升上高天，他掳掠了仇敌，他完成了所有在地上的工作，他骤凯上升。那刚刚那首诗歌讲到主升天，实在是非常棒的一首诗歌。荣耀的主，他骤凯上升啊，他是全得胜、大得胜，胜过了死亡，胜过了仇敌一切的权势。他在十字架是借着死，他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讲到说他把仇敌所有的能力哈，全部他的兵器全部都缴械了，完全的得胜。那在这边所有各国各方各民都要来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但以理在异象的里面他看见了，所以圣经非常的奇妙，有很多的预言 讲到说将来发生的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事情，那个预言讲得那么的清楚，甚至不是从一个客观的角度，诗篇二十二篇从一个主观的角度进到耶稣基督在十架上的光景，连主耶稣在十架上所说的所感觉到的讲得那么清楚，从好早好早以前就看到主在十字架上他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在里面的痛苦，那个心如蜡融化，他的骨头都脱了节，他被挂在木头上，在这里但以理所看见的，在异象中所看见的是这位荣耀的王，他复活，他升天了，地上看不见了，但是呢他驾着天云而来，他来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来到父神的面前，他得着一切的权柄，叫所有地上的人，不管是哪一个国度哪一个人民，都要来侍奉他。那这个是但以理他所看见的。那我们知道他得着了这个国，他掌权要一直到永远。那第三个方面，我们从第三个层面或者是一个场景，我们来看见，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还有第七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书卷。在这边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场景，所以他从地上他上升，被接上升，他们看不见他了。但以理讲到天上另外一个情景呢，他驾云而来，他被带到亘古常在者，就是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启示录讲到另外一个场景，在宝座的当中，在天上有宝座，在宝座的当中呢有羔羊站立，他说像是被杀过的，你去 看他讲的意思是像是刚刚被杀过的。讲到说这位为我们受死的主，他复活，他升天，他是得胜的君王。然后呢他在宝座的当中，在天上有宝座，是永远的宝座，在天上有天使，有天君，有众长老，是二十四长老，然后在天上代表着宇宙万有，在那里向神的敬拜。当主复活升天了以后，他在宝座当中，我们看到神把他的儿子推出来。昨天晚上我们说神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是站在一个何等卑微的地位上，没有家型美容，没有什么外面让人家可以羡慕的，他的道路是最卑微的，最痛苦的，最受羞辱的。主耶稣甘愿为我们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把他升高，我们看到在宝座的当中，神把他的儿子推出来，成为宇宙万有那一个敬拜的中心。今天我们所有的敬拜，我们说唯有羔羊适配，在父儿所爱听，唯独羔羊的名。在整个宇宙万有之中，我们特别看见在宝座中是有羔羊站立，羔羊站立。你说为什么还是讲羔羊呢？他是得胜的君王。如果你今天要来形容或者用一个表征说到羔羊，你会用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是用狮子，对不对？狮子代表那个有能力啊，那个掌权，万兽之王，老虎，或者你用一个很有能力的来做代表。但是在宝座中是羔羊站立。弟兄姐妹，我们就要认识到神旨意的完成，神的生命，神的性情。 神自己就是全能的神，他是掌管一切万有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会认识到说神这么有权柄有能力的神，但是呢他里面有一个生命，像羔羊的生命，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主是在这个生命的里面，他胜过了仇敌，胜过了撒旦。我们知道撒旦就是因为他里面的骄傲，他要高举自己，最后成了撒旦。但是今天耶稣基督胜过仇敌，不是靠着外面的能力，他是用羔羊的生命，用十字架的道路，然后呢胜过了仇敌，叫那仇敌败得哑口无言。因为不是用能力来征战来得胜于他的，乃是在生命的里面那么的卑微，现在在宝座的当中是有羔羊站立。这个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他的得胜，他的掌权是在羔羊生命里面来掌权。当我们摸着我们里面的主，一面我们认识到说他的生命是得胜的生命，他是升天的生命，他是那位掌权者，他应该是我们的主，掌权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当你真正的摸着主的生命，你让这个生命掌权在我们的身上，主得着我们在地上成为他的见证人。你不是讲说主耶稣已经登上宝座了，今天我们能够非常的嚣张跋扈哈，跟人家讲你知不知道主耶稣他在宝座上，我是他得胜的代表。但是很奇怪，很多时候你看见这些神的儿女却是跟主耶稣一样，没有什么加薪美容，没有什么外面的什么地上的地位权势，反而是受欺压的一群，反而是站在最低微的地位上。弟兄姐妹，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是他所赐给我们的道路。不是今天我们说他得胜了，他掌权了，万民都要侍奉他，那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但是你真正代表耶稣基督，你要知道说他的生命是羔羊的生命，他的生命是顺服的生命。那今天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所显出来的与主站在最低微的地位。但你知道每一次遇到大的征战，特别是属灵的征战，怎么样能够执掌主的权柄呢？在于我们的生命像主多少，我们能够掌他的权柄有多少，这是非常实在的事情。我们可以说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你要真正的进入这个属灵的实际，这个有很多需要圣灵来开启，不是几句话或者我们只是知道一个这么说我们就能够进入哈。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带我们真的看见宝座中乃是羔羊站立，这是一件太大的事情。如果你真的看见宝座中的羔羊，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受欺压受羞辱或者是不平的待遇，也许就在你的家庭的里面，你愿意让羔羊的生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你不是说我要讲最后一句话我才痛快我才甘心，而是你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你发现说属灵的实际有一个掌权的力量，那是假不了的。这个掌权的实际借着羔羊，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当你这样的站在主的地位上，你会发现说这才是真正的见证人，这才是真正的见证人。见证人另外一个同义词叫做殉道者，不是讲到我们都要身肉身殉道，还是说我们的灵就是生命，就是一个殉道的生命，愿意放下我们的自己，愿意舍掉，我们不在乎我自己的感觉怎么样，我们愿意让主的生命能够流露出来。感谢主，我们看到主的升天，我们从三个场景，第一个在地上，主被接上升， 这些门徒们呢，他们一直到看不见主了，那他们怎么样？他们主升天了，但是主已经告诉他们要等候所应许的圣灵。但是我们从天上另外一面但以理就让我们看到，哦，原来这位升天他们看不见了，他们到天，我们的主到天上，他驾着天云而来，他被带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被带到父神的面前。然后呢，带到父神的面前，下面一个场景，到了启示录圣经最后一卷书，他是在宝座中的羔羊，那这是另外一个场景。所以从主的复活，我们看到这三个方面。啊，下面呢，我们看到基督升天，另外有三个方面的功效哈。在诗篇六十八篇第十八节讲到说：“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在。”主升天，掳掠了仇敌。他将仇敌所有的能力都缴械了，全得胜，大得胜。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腓立比书二章的第九节和到第十一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将荣耀归于父神。所以我们看到他降卑，一次一次的降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神将他升为至高，升为至高。当主耶稣他被举被高升以后，实在属灵的境界来讲，真的所有地上的都要侍奉他。今天有一个事在我们身上发生，有一天我们蒙恩了，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口里称耶稣基督为主。昨天我们带福音朋友们做决志祷告，其实决志相信呢，那我们要认识到说，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你到底信什么？他讲到圣经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心里相信神已经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相不相信他复活？你光是相信说他来到地上，你可能还不能得救。你光是相信说他为你在十字架受死，付了很大的代价，你可能还不能得救。你要相信到什么地步呢？要相信他为你死了，而且他从死里面复活了。复活是要我们用信心来接受的。然后下面一个讲到我们的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这个非常的重要。今天不是叫我们说我心里相信就好了，是的，心里相信很重要，但是呢，他还叫我们口里能够承认。他不只是要成为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他要成为我们的主，他是那位掌权者。你愿不愿意从心里真的说，主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圣灵给我们很宝贵的应许，就必得救。然后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唯有他是主。当我们得救了以后，真的非常的奇妙。也许过去我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高傲的人，不管是怎么样，但是呢，当你一信主了以后，万膝都要跪拜，万口要承认，承认什么？唯有他是主，他是万有的主。今天呢，他是我的主，他能够掌权在我的身上，掌权在我们的身上，每一位掌权在我们的中间。那这个是讲到他是主，他复活，他升天，他被高举，他被高举上升，那叫我们完全认识唯有他是主，他当得着所有的敬拜和赞美。那这个是讲到一方面，我们得救开始，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唯有他是主。 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主复活升天，那另外一个功效要显在我们身上的。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四到第六节，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哇，这是一个太大的福分了，我们没有想到主耶稣复活了，主耶稣升天了。今天他的复活跟我们是有关系的，我们是能够与他一同有份的。他复活，我们和他一同复活。这个是哪里讲的？这是以弗所书讲的，是不是？是不是很清楚？他叫我们与他一同复活，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这是圣经讲的，大家相不相信？相信哈。有没有经历到与他一同复活了？有哈，感谢主。我们在受浸聚会都会讲到这个真理，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与他一同复活。但你真正要经历，也需要圣灵来开启。我们今天是与他一同复活了，下面一句是什么？一同坐在哪里啊？坐在天上，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今天我们都有一个盼望，说到底有一天教会被提，或者讲到说得胜者被提，不管怎么样，到了有一天我们与主同坐在宝座上，那也是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在属灵的实际里面，属灵的地位来讲，我们现在就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这句话不是等着将来发生的事情，他同样的他接着说我们与他一同复活。所以与他一同复活不是等到我们死了以后身体复活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不是的，就是现在我蒙恩得救了，我就是与他一同复活，基督就活在我们的里面。现在活不是我自己来活，是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与他一同复活。那同样的，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一个属灵的实际。如果你看见了，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会不一样的。我们常常跟世界上的人好像也没太大的差别，人要找工作我也找工作，人需要身份我也需要身份，我们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需要。当我们眼目如果只是看见我们跟别人一样在一个层面的时候，那我们就常常的苦苦的挣扎，人怎么反应我们也怎么反应。但是我们如果真的看见，我现在不是将来，我现在有一个属天的地位，我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的，这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是高深的生命，是非因的生命，那我们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个农夫，他捡到了一个雏鹰，好，一个很小很小刚出生的刚孵出来的这个老鹰啊，但是很小，他就带回家，他就放在鸡圈的里面，就跟鸡一起长大。那这一只呢，他也不知道他是老鹰哈，他只知道说他就在鸡圈的里面，所以跟他们慢慢长大，跟他们抢吃的。然后呢他也飞，但是他飞就是飞这么低，跟那些鸡一样的跑来跑去的，他从来也不知道说他有什么不同。到有一天，这个老农夫，这个农夫呢就带他到了一个悬崖的地方去，然后把他放走哈，然后呢一丢出去啊，他本能的他就展翅飞翔，他是能够飞的，他能够翱翔在高空的，这是鹰的生命。但是有好长的时间他过的日子啊，就好像这些鸡的日子是一样的，跟他们一起抢这些食物吃啊。但是他里面其实有一个生命是飞天的生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世界上，你是不是跟世界上人你觉得好像我也没差多少？你所盼望的也许说到有一天我上天堂，我有把握。但是主给我们的祝福 不是等到那一天，有一天你可以上天堂而已哈。那然后一天上天堂，感谢主，好像有一个保障。但是呢，主要给我们的祝福就在现在，就在今天，就在你的生活的里面，就在你的环境的里面。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是与主一同复活了，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如果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会思念上面的事情，我们不会耽误自己或者耽误在地上的事情。所以有很多圣经节，其实你需要认识你的地位不同，所以你才能够了解他为什么告诉我们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说这一些东西呢都要加给你们，都要加给你们。但是圣经里面如果你不认识的时候，你好像说一个交换条件哈，我求这个神就会加给我这个，那这个蛮好的一个条件。但是不是的，他讲到的都是属灵的实际。当你认识到说我是已经与主一同复活，我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然后呢我们所关心的所思念的事情是天上的事情，我们的地位是属天的，是仇敌所不能来欺哄来攻击到的。你真正站在一个属天的地位，是能够胜过仇敌的攻击的，是超越过在属地的里面有好多的吵杂，有好多让人受伤灰心失望。但是我们总是当你思念上面的事情，主把我们带到高处，超越四面的仇敌，这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福分。第三个方面，我们要看到当主复活升天，他说他怎么样去他还要怎么来。那这个中间的日子呢，我们叫做恩典的时代。好，恩典的时代，我们读使徒行传一章的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来。他是怎么样往天上去的？是有云彩把他接上去，对不对？然后呢，他是在什么地方被接上升的呢？他是在伯大尼的对面，他在祝福的时候他被取上升的，那里是橄榄山。那他怎么去，他还要怎么来。所以当我们读到撒加利亚书，在旧约撒加利亚书哈，他讲到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主耶稣怎么去，他还要怎么来。所以他的来，我们读启示录知道，他第一个他来到空中，他要提接他的教会，在空中在云里与他能够相会。他在空中然后再降临下来，降临在哪里？橄榄山。然后橄榄山要分为两半，那往东西两方挪移，然后呢以色列百姓从中能够逃跑，能够得救，叫以色列全家最后都能够得救。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个间隔的里面，他的去和他的再来，这个叫做恩典的时代。在恩典的时代，神的旨意，他所呼召我们，他所打发我们，给我们的大使命，就在这恩典的时代要完成的。他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今天我们传福音，发现说人会得救。培华常常讲啊，他这个不管是谁哈，他说你跟着我祷告，他说那个人啪这个眼睛就闭起来，就跟着他祷告，说哪有那么容易的哈。在以前可能没有这个福音，但是今天在圣灵的时代，你看见说神的儿女传主的话，传扬福音，圣灵会同作见证，叫人里面受感动，叫人愿意来相信。其实这个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 有时候你想说，这个人你看他从小长大，他有他的背景，他有他的思想，他受的教育，他很多被洗脑的，他甚至有他自己以前拜的偶像，他的信仰，这么长的历史，但是今天他听到了福音，他竟然闭上眼睛就跟着祷告了，说哈利路亚，这不是人所能做的，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今天主耶稣他复活了，他升天了，他在圣灵里面回来，在这一段恩典的时代，恩典的时代是说什么？就说你只要相信，你就能够得救。所以昨天讲到说，叫一切，是他的救恩是为着所有的人，他是为着人人尝了死味。但是呢，他虽然是爱所有的人，他虽然是为着所有的人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但是他的爱是有专属的，叫一切然后呢信他的。也就是说，神的爱，他爱每一个人，但是呢他不能勉强每一个人都接受他的爱。主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味，但是呢他不能勉强人来接受，说你为我尝了死味，你为我付了代价，必须要人甘心乐意的来接受。当你一接受的时候，你就蒙恩了，你就得救了，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这是白白的恩典。当我们说白白的恩典，人不需要付代价，因为什么呢？因为神付了极重的代价，父神舍了他独生的儿子，他付了极重的代价。我们的主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舍了他的自己，他付了极重的代价，他的血在那里好像写着说他何等的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今天只要相信，所以讲到说这是恩典的时代啊，到了有一天恩典的门会关上的，到那个时候不是神的儿女传福音，启示录讲到说天使传福音，天使传福音，因为恩典的门已经关了，神的儿女已经被提了，之后不一样了。但我们宝贵现在在恩典的时代，我们宝贵等候主的再来，他怎么样去，他还要怎么样来。主要我们成为一般等候他再来的人。有一位很属灵的姊妹叫做何寿恩教士，那他带了好几位后来都非常有名的弟兄，有一位就是尼托森弟兄。那有一天在年末的时候，尼弟兄他讲到说，这个何教士啊，他其实他就讲得非常的简单，他就说这一年都快要过去了，主耶稣怎么还没有再来，就是这么简单的他的感觉，他的反应哈。但是呢对尼弟兄就有很大的震撼，因为这位老姊妹她是真正等候主再来的人。一年一年过去这么的快，那一年她说就要过去了，主耶稣怎么还没有再来。弟兄姐妹，今年也快过去了，我们有没有一个感觉说，主啊你怎么今年还没有再来？还是我们是说，主啊你现在不要来，我还没预备好，晚一点晚一点。那些等候主再来的，他们真的认识到说，是的，主必定会来，但是你有没有一个渴慕预备好，主你快来。圣经最后的话是什么？主啊愿你快来，主说我必快来。我们感谢主，愿主得着我们真的成为一般等候他再来的人，因为他怎么去他必定怎么再来。今天在恩典的时代，当我们看到主已经登上了宝座，他是宝座中的羔羊，他当得着我们的全心全人来敬拜，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承认什么？耶稣基督是主，他是主，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来唱112首哈，请必求姊妹来带我们唱。他是主，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从心里面真的是尊他为我们的主。
感谢主啊，为我们赢得这么高超的地位。啊，我们原来死在罪恶过犯中，他叫我们能够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天上的主今天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每一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在等候主来的这些日子，真的让他做主啊，在我们的心中来居首位，承认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来唱这一首《他是主》，他是主，他是主。他已从死里复活，为他是主，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想这都是我们得救的时候一个决志，对吗？本来我这个人是我自己，就是我的主人，对，我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哈，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一切。但今天我们更换了主人，所有信主的人主人改变了，我们的主人是谁？耶稣基督是主，他是我们的主哈，我们就凡事啊，他要把他当作我们的主人，在凡事上来求问他，凡事都来告诉他一声啊，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我自己不再是我自己的主人，主才是我的主，让他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尊他为大。我们把就是第一次我们唱他是主，第二次我们把这首诗歌当作我们的祷告，告诉主说：主，你是主，你是主，你已从死里复活，唯有你是主。然后宣告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他是主，
他是主，他是主，他已从死里复活，为他是主，万膝要跪拜，万
祷告，告诉主说：你是主，
你是主，你是主，你已从死里复活，为你是主，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
你是主，
你是主，你是主，你已从死里复活，为你是主，万膝要
主，
万膝要